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由107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组成嘅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协商委员会上个星期四首次召开公开会议。上年六月，参议院喺两党支持下通过咗长达2000多页嘅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呢部法案被视为系国会为大力投资美国技术产业同强化供应链嘅重大举措。不过，法案喺送交众议院后遭遇关卡，直到今年二月，众议院喺议长佩洛西主导下通过咗众议院版本嘅类似内容法案，即美国竞争法。众议院嘅美国竞争法通过后，再送到参议院。经过多次院会讨论同程序表决，三月尾一份经参议院修改的美国竞争法获得参议院的表决通过。这项投票结果亦推进了两院就法案版本差异举行协商会议的程序。四月初，参众两院两党领袖分别提出各自政党的协商委员会成员名单。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各自由党内选择了13位议员进入协商会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名了49位民主党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指定了32位共和党人参加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主要目标为将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和众议院的美国竞争法这两部主旨相近法案的差异之处进行磋商，令到两院达成内容一致的最终文本。若果顺利在国会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将成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最大型技术投资法案之一。支持者认为，法案将厚正美国在关键技术和高端产业研发的实力，并强化供应量和制造业的韧性。拜登总统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这项法案。拜登说，法案有助于振兴美国制造业，协助美国应对未来外国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和影响。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官员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韩美应对朝鲜挑衅的战略和稳控状况的方案，并以经济安全为中心协调供应链和新兴技术方面的合作方案。两国还将就如何在国际事务方面做出贡献进行协调。这次会谈的重点是两国总统早日建立互信，同埋为推动韩美同盟重回正轨营造气氛。韩国官员强调，尹锡悦愿借峰会的机会将韩美同盟提升到更高水平，同时为发展全面战略同盟共同努力，重建联合协防力量。拜登将于5月20日访问韩国，21日同尹锡悦举行首脑会谈，22日启程前往日本，并出席美日首脑会谈和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韩国英文先驱报报道说，这次韩美峰会对尹锡悦总统来讲是一次关键的外交活动。他在竞选期间一直强调要加强韩美同盟，这个亦是1993年克林顿访问韩国29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在访问日本前先访问韩国。报道说，刚刚离任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上个星期一表示，拜登总统计划讨论朝鲜半岛安全和去核化，朝鲜将是首要和中心议题。报道表示，拜登预计借访问韩日的机会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倡议，在印太国家中加强经济合作，抗衡中国的经济影响，谋求保护贸易规则、供应链免受中国干预和对中国过分依赖。报道说，强调和美国更牢固关系的尹锡悦政府预计将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倡议，开启和美国全面战略联盟的序幕。美国预计在日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期间， 通过同参与呢一倡议嘅国家举行视像会议，嚟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倡议。中国已经表明对呢一倡议感到不安。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接受 CNN 专访时透露，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趁自告知芬兰决定加入北约。普京重申他认为这个是一项错误的决定，俄罗斯并未威胁芬兰。对于普京咁冷静接受，尼尼斯托觉得惊讶。芬兰西部的邻国瑞典预计亦将寻求加入该联盟，结束两个世纪以来的军事不结盟。北约组织30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上个周末在柏林举行为期两日的会谈，集中讨论北欧两个国家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议题。不过土耳其外长迈乌吕特·查姆什奥卢上个星期六意外地提出反对，声称未来的新北约成员曾支持被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这个是不可接受和过分的。北约和美国周日表示，他们都相信土耳其不会阻碍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5号表示，有信心土耳其对于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疑虑能够获得解决。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芬兰和瑞典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成为北约成员国，将加强我们的共同安全，展现北约大门保持开放和侵略得不到好处。斯托尔滕贝格并提到，芬兰与瑞典由申请到加入北约之间的过渡期，北约将寻求提供安全保证，包括增加区内军力，并试图加快批准程序。美国表示将支持这两个北欧国家的北约申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表示，即管土耳其表达关切，他有信心瑞典和芬兰一旦正式提出申请，两国就能够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布林肯表示，他已经和土耳其外长就安卡拉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顾虑进行了交谈。在当日的外长会议之后，他有信心可以达成共识。周日较早时候，美国和乌克兰的高级外交官在柏林会面，讨论俄罗斯的入侵及其对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周日宣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46%的美国人更愿意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后控制国会，这个和希望看到民主党继续控制国会的人数不相上下。此前很多人在猜测最高法院否决罗素韦德案判决的草案泄露事件将如何影响今年的中期选举，很多民主党人希望这件事能够帮助推动他们的选民更多参与民意调查。由上年8月以来，全国广播公司 NBC 新闻民意调查结果中的政党倾向人数几乎没有变化，当时 46% 的受访者表示倾向于共和党，而 4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民主党控制国会。今年3月份的民意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果，46% 的人表示他们希望共和党人控制国会，而44%的人更喜欢民主党人。这次的民意调查确实发现民主党选民的热情有所增加，那些对11月选举高度感兴趣的人从3月份的 50% 上升到最新民意调查的 61%，这可能表明泄露案会提高民主党的热情，共和党人的热情亦略有提升。69%的人表示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的兴趣好高，而3月份这一比例是67%。美国舆论研究机构哈特研究协会的杰夫·霍维特是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他是和市场研究公司舆论策略的共和党民意测验专家比尔·麦金特夫 一起进行了这项民意调查。霍维特认为泄露案对民主党人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即是在泄露案发生后，选民的热情正在上升，但他强调对控制国会的倾向甚至是整体的，而且在选举中的利益差距已经缩小。但是麦金特夫提到，共和党人仍够以 69% 对 61% 的比例领先民主党人八个百分点。周日，高盛集团前首席执行官贝兰克凡在接受 CBS 面向全国节目采访时说，经济衰退是一个非常高的风险因素。在2006年至2018年期间，贝兰克凡是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负责人。在他的任期内发生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时高盛接受了财政部1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他周日在受访时说，这绝对是一种风险。若果他在这里经营一间大公司，他会为他做好非常充分的准备。而若果他是一个消费者，他亦会为他做好准备。但他强调经济衰退并非完全无法避免。他说是有一条路，但是是一条狭窄的道路。贝兰克凡补充，但我认为美联储拥有非常强大的工具，只不过很难对他们进行微调，亦很难迅速看到他们有足够的效果。他说此前全世界因为 COVID-19 陷入封锁，实施了大规模的公共政策，而目前的情况有些似是最后的战争。就好像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他表示一些最贫穷的美国人将感受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影响。贝兰克凡警告，人接下来将会很难有储蓄，即使他们已经有了储蓄，他们不一定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迅速增加储蓄。上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提高利率将带来一些痛苦，持续的供应链中断和全球各地发生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可能会令到美国经济无法软着陆。鲍威尔还重申了他的预期，即美联储将会在未来两次会议期间通过加息50个基点来收紧货币政策。但他补充说，若果条件允许，央行准备采取更积极的行动